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双十一基本上是所有电商跟互联网从业者一个最大的一个备战的时间啊。
嗯，
所谓我们说备战，就是它的挑战会来自于我们可能要从七月底，最晚八月底，所有的货都已经其实已经抵达中国了，在保税仓里面，那包含货品的上架盘点、页面的设计，到资源位，到推广行销，然后我们要面对可能千千万万的这个消费者，还有包含瞬间的爆发客服，所以双十一对我们来讲是全年这个电商互联网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
电商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双十一的狂欢节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年当中可能最大的利润利益都是在这一天集中化了呢？
如果您看啊，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营业额呢，那肯定是的啊，在这一天的一个瞬间爆发量，
嗯，
然后在这一天的这个成交金额，对吧？大家都是以一起拼的，就是能今年能做几个亿啊，几点做几个亿，这样子的，我们的公司内部的对话都是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您说到说是不是对于公司来讲是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创造时间点呢，那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风光雪月啊。在这个时间点，包含市场的补贴，包含这个我们必须要给到消费者的折扣数，包含我们要给淘宝电商商家的一个优惠，然后还有我们为了要推这个广告，它所要付出的这个资源等等的叠加起来呢，其实双十一对商家来讲是说，今年您这样子亏了多少钱呀？做这个双十一，所以在这个机会，我们非常乐于可以跟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来分享我们的好商品。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得利点其实是我们的消费者。所以我说双十一是一个消费者的狂欢日，包含我自己在双十一的时候，铁定也是会快速的搜罗一下自己平常想要的好物。那我觉得这是商家给消费者一个非常好优惠的一个时间。这个对商家的这个运作跟操办能力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比如说您是用哪一个商品让消费者看见，您的页面上是什么样的，让消费者触达是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过往是纯粹的一个折扣的展现跟商品折扣的展现，今年有非常多的商家都采取更多跟粉丝互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各大旗舰店他们都使出浑身解数。你别看今年的双十一明星们是非常忙的，很多的直播线上线下互动，明星网红刷，有他们来做品牌体验官等等等等之类的活动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品牌有办法透过双十一的这个巨大的流量，可以跟消费者展现他们自己商家想要实践的价值，还有想要推动的商品，想要购买的东西等等之类的，都会在双十一的时候开始。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双十一的消费者也是非常忙碌的，他会在五花八门的各种的这个品牌之间穿梭，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限量的嘛，
嗯，
他必须要在各大的这个要买一下化妆品，对吧，要买一下小家电，要买一下平常日用品，然后要来打包囤货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没有这么容易。包含我自己要面临到很多我们自己个别商家的挑战，
嗯，
这些品牌他们每一个旗舰店的页面当天要做什么事儿，我们都已经从一个半月前开始规划了，所以现在我也还非常兴奋，看看我们双十一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也是一个考试，双十一。
而且这个考试对于商家来讲，我们必须要在一天内要发出几千万个包裹，总量在我们自己光我们自己运作的这些电商上面就要发出几千万个包裹，包含这个客服就是咨询，包含 IT 后台的技术记录，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我们自己的公司已经经历双十一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每一年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但是到后来已经变成我们公司所谓团建一个很好的时间了，因为大家必须要这个露营 住帐篷住个那么个两三天，要24小时备战备备基本上三天，客服的轮班都是轮到2点、3点、4点、5点，连续三天这样子的时间，然后可能我们会有几千人一起，不是餐风露宿啊，但是公司这个行军床都是打开的，
几千人
会有一个这样子。因为客服的同事你不可能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说哎，我先去休息了你慢慢买啊，
对的，
不可能，这个都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候的转化，所以消费者在这一时刻真的很像古代的这种皇帝一样啊，大家都是好好的侍奉做所有的准备，可能就是为了那么个4、5个小时啊。我必须要说阿里巴巴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企业，它能够承载这么多的商家在上面玩这个东西，然后包含它的数据逻辑客户分析都有助于商家可以更精准的给到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您在搜索的时候，每一个消费者他是有一个所谓的 profile 的，也就是说您可能平常习惯购物的价位区间，习惯购物的品类，习惯购物的路径，国家等等的，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数据库，因此它不浪费消费者时间，它可能给你呈现的已经是一个您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类别，而商家也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接触到这些消费者的资源，所以他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
我们常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如果你不为此而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打折和让利的话，那你是很难吸引到消费者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会不会并非对每个商家都是合适，会不会有一些比例的商家他是迫于无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节日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因为双十一的需求跟双十一可以创造消费者的流量太过巨大了，所以基本上是每一个商家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结果就会变成说没有足够资源的商家事实上是真抢不到所谓的资源跟流量的，也就是哪怕这个商品是非常非常好的商品，它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么短暂这么竞争的一个时间段取得消费者的认同的。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商家就会觉得说哦，双十一好大，我也要到双十一去卖卖货啊，没这么简单的。您把这个商品好像上架了，消费者他有千千万万的商品可供他选择，他会找不到你，要找到你的话你得付资源费的钱，但是这个对于商家来讲是很大的考验，是很高的门槛，
对的。
所以我要有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双十一不是让品牌方去从零到一的去创造品牌价值的一个地方，并不是，双十一是一个可能是展现您过去一整年跟品牌用户的深度的沉淀之后的一个快速成交时间。如果没有一整年的沉淀，双十一对很多商家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消费者在这一个瞬间不会在10秒钟就说你的广告页面做得很好看，因此我要买你，他们是有非常精准的购买清单的。
在几年前又开始冒出了个双十二，
今年从618、818，然后双十一、双十二、年货节等等之类的，现在消费者非常的幸福，所以现在的这个购物狂欢已经可以持续非常多的这个时间节点在一年之内，所以倒也不是只有双十一可供大家做选择。
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只是一个促销的噱头吗？还是说现在的商品已经丰富到了不打折简直是无法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商家来说这么多的这个购物狂欢节是不是大家比较欢迎的？
要靠打折促销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这个思考本身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误区。真正的品牌它是有一个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的，比如说我认为你这个东西应该是100块，我平常都可以用100块买到，双十一我可以用90块买到，会很乐意在这个时候用更便宜的价格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他心目中认为是100块的东西。但是如果久而久之这个品牌方 从1月、2月、3月、5月、10月、8月、6月，全部都是卖90块。
嗯，
而消费者就不会在双十一的时候认为你卖90块我会想买，他会认为你应该给我80块的优惠，他应该80块购买。所以如果常年有一个折扣的一个状况下，事实上是降低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愿意掏钱购买的价格区间的，所以对品牌长久来讲会是一个伤害，因为它未来就再也回不到100块了。因为当你卖100块的时候，那个消费者会觉得说，啊，那你卖太贵了。
对的，
我去别的地方找找，你以前都卖90块的。
嗯，
这个的对于品牌的伤害是大的，因为这个10块钱可能看起来只是降了10块钱，但是可能每一个商家的毛利可能就只有10%。那一旦你开始往下降了之后，你就必须在各个环节去做这个缩编，对于品牌方是完全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建议说，品牌方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在打造他自己的品牌形象，行销公关等等的类别，确保我们不会陷入这个价格战。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